今天是约翰继续约翰福音第九章，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确实有些长，但是我希望大家通过整体的阅读来看明白第九章在讲什么。新约的105页哈。约翰福音第九章，好，我们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
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希洛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我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感谢主。所以大家留在这个圣经，留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我们要可能要常去看，先不要合上。上一次呢，我们是从只讲了一到七节哈，就是从一到七节呢，我们涉及到的一个，今天陈长也在讲这件事，涉及到一个人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遭遇的痛苦或者是疾病，难道真的跟他在道德层面上犯了某种罪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吗？所以上一次我们通过查考很多的经文，旧约新约，我们确定了一件三个结论哈。第一个结论就是，因着这个世界的堕人的堕落，这个世界伏在神的咒诅之下，因着魔鬼的引诱和他的作为，所以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就被罪所充满，所以天灾人祸的的确确从广义的层面，从人的整个人的这个层面来看，确实任何的灾难任何的罪都因着罪而来。若人没有犯罪，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伊甸园，那个时候是没有罪，是非常美好的世界。未来我们要回到的世界也是那样一个非常美好，没有罪，只有爱，只有恩典，那样的一个世界，不再有眼泪，我们的歌也唱过。所以这是第一个结论，就是普遍来讲，灾难、罪、灾难、痛苦、身体的疾病等等，确实都因着罪而来。但是具体到个人，第二个结论，我们上次讲到，因着对于每一个个人的这个层面来说，也确实有些人的罪，有些人的灾疾病或者他遇到的灾祸，确实是因着他犯了某种特定的罪，神用审判这个惩罚这个罪，审判这个罪。刑罚降到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也看了很多的经文在说这件事。那么第三个结论，也是就是一到七节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就是有些人得了病，或者他身体的病痛，或者他遭遇了天灾人祸，一个意外的灾祸或者痛苦，从人来的逼迫，从人来的诽谤，或者是天灾，真的与他犯没犯一个特定的罪是没有关联的，而且很多的情况下是不是因为他犯某种罪才得着的？因为我们举了很多圣经的圣徒的例子，他们都是因为信耶稣而受的逼迫，所以那一方面带给他们身体的疾病，那一种痛苦不是因为罪，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敬虔。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第三个论点的讨论，就是那么痛苦对于一个以信主的基督徒来说，那么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我们已经很清楚，上次讲到第一就是撒旦的攻击嘛，对吧？保罗的那根刺哈。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也说了，那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神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一定能够逃开，能够避开天灾或者人祸，但是神应许我们在他里边有平安，所以这是第二。那么今天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从整个第九章的整个半段来看，那么到底灾难对我们的意义如何？ 神这里边的一句话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了。那么有人就会说了，哇，那你们的神这样的虐待人吗？为了显出他的荣耀，那他就要把这个痛苦加在一个人身上，而就让他痛苦，目的就是显出神的作为吗？不是的。我们今天的唱，为什么我刚才第一开始讲今天的敬拜的歌曲，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是有了无尽丰盛的恩典和仁慈和慈爱，所以他是赐福我们。他说我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这是神自己说到的，对吧？所以耶和华耶和华，我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所以他不是为了显明他的作为而特别让一个人受苦，不是的，因为这个苦是他要经历到受到的，但是神却是一个祝福的神，所以神用他这个痛苦来祝福经历这个苦难的人。所以信神的必要啊，要是得神喜悦，必须要先信神。第二句很重要，必要相信他赐福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性质，神确实是公义的，他对罪绝对的审判，但他也是怜悯的，他的审判罪是为了救赎人从罪中出来。所以让我们看第就是神呢借着这个苦难对于我们，我看到从经文中我看到至少有三大益处，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分析，那也有可能弟兄姐妹在经历当中可能感受到更多的益处啊，但是我至少看到三个。第一，就是神借着痛苦使我们不断的胜过老我，不断的再次从老我中，有的我们会 不自觉的会沉醉回到我们老我的情绪当中，我们老我的生活方式中，所以他会借着痛苦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转回到他的面前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他。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神会借着痛苦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位格和他的作为，让我们认识主到底是谁，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作为到底是怎样的，他曾经为我做了什么，他的爱是怎样的，所以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自己。第三，就是神借着痛苦操练我们的属灵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和属肉体的，让我们明白它不过都是必朽坏的，都是暂时的，所以世间的荣华都是虚浮、虚荣和浮华，让我们真的因着这一切，让我们更加体会到我们是在这世上是一个寄居者，我们盼望着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是要回到那里去的，所以我们的未来是一个不朽坏的，是个荣耀的，是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激励我们在这生活中能够胜过很多的苦难。让我们来看第一点，神借着痛苦使我们不断的胜过自己归向他。这整个第九章我要需要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神学原则吧，叫做第一，就是救赎是神主动的单独的作为，主动的以他的至高无上的主权的一个单独的作为，不是神人合作，也不是人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能够换取神的救赎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原本生来是瞎子的这个人的顺服，我们会以为这个顺服是他跟神来合作，他顺服，所以神才医治了他的眼睛。不是的，我们一会儿会仔细分析。人对救恩的接受和这顺服，对耶稣基督的接受和这顺从，是人对救恩的一种唯一的一种正确的回应。这是第九章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回应是也是神向人施恩的一个结果，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我们今天说你信主吗？他说我信，这个信不是因为他是个这是个因，我信主所以我就得救了，不是，是因为神已经在他心中感动他，让他的心认识到神，认识到救恩，他说我信主，这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恩典的一个结果，一个明证，证明神的救恩已经开始在他的身上运行了。所以这也是第九章让我们看见的，这又再一次说呢，不是救恩，不是神人合作来的，不是神的意主观意志和人的主观意志一起然后促成的这个救恩，也不是说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善事，所以他赢得了救恩，神就来救他了，不是。那么我为什么会得出这结论呢？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些经文。其实啊，大家可以翻啊，就是我会快快的过，但是大家因为刚才为什么要先念，是因为让大家对整个经文有概念。那么我们看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我们通常这读过去，但其实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耶稣过去是看见一个生来就是神主动的去看见，神主动的去接近一个生来瞎眼。所以这是神主动的施恩，主动的怜悯我们的痛苦。当我们就像今天托尼刚才讲，当我们难受，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神他会主动的借着人或者他自己的身体的某一个环境来接近我们，来安慰我们。托尼就是神使用的那一个传扬福音传他名的那个工具。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我在这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里再次说拯救人是真光的照耀，是真光，是光，因为光是人生命的光，这是在第一章当中说的。所以当真光照进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真光就赐给人真正的生命。所以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这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瞎子在求，而是耶稣主动的施行医治。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是主动的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教会，他说我选择这个教会，我今天有难受，我要去这个教会，从人来看确实是他选择他进来，但是若我们属灵的眼睛开，若这个人将来信主以后他的属灵眼睛被张开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每一个脚步都是圣灵的引导，都是为了让他能够接受福音，能够进入到福音当中来。所以第七节耶稣又对他说，你往希洛亚的池子去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原文是没有池子那两个字，是你往希洛亚去池。当然了，希洛亚大家当时都知道那是池子，但是希洛亚圣经本身在这里特别的一个括号翻译出来说就是受差遣的意思。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难道别的池子不行吗？所以一会儿我会讲到，不是这个水怎么样，也不是他怎么样在这里洗才怎么样，而是在这里的意思受差遣是跟前面我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相互呼应，来表明这是这个工是神差他圣子来做的一个工，是要显明神真光的一个工。所以表明这个拯救这个医治是从神来的，是受神的差遣来的。所以后来的瞎子睁开眼之后，他一直在说，他说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人能做这个工，若连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都能看见，那他若不是从神来的那才怪。所以他都能够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功，所以这也是经文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里边到第七节他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表达神是在用主他医治一个人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主动的用他的话语来临到这个人，来引导这个人。所以不是我们三寸不烂之舌好像能够有多大的说服力能够感动他让他信主，不是的。我传福音很多很多，但是我发现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笨嘴拙舌的时候，哎，他反而信了；有的时候你天花乱坠说在什么的时候，他越跟你辩。所以我发现不是我们能够讲什么，而是神的话有大，所以是神的话临到这个人改变了他，是神的话引导他。所以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节，那我们就更感受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神赐给的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不是救了这人之后就不管了， 所以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呢就遇见他，因为我就没有再念经文，并且主动的向他显明他自己是基督，显明耶稣的位格，也显明告诉这个瞎子他来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作为是什么，是要让瞎子的看见，让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这是在说一个属灵的生命的转变，自以为有生命的他还没有生命。所以这是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那这在说什么呢？说到主在一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在过程中，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艰难，有可能会退缩可能会惧怕的时候，神主动的临到我们，神主动的在这当中来安慰我们，他的安慰是要保守我们的得救的信心持续到底。所以我们的基督徒能够坚忍到底也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从这一个整个第九章让我们看到福音救恩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也看到人的作为，人如何去回应。所以从一到七节，我们看瞎子说，当人问他，后来人问他说，那你怎么得的医治呢？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其实这么看好像他知道这个耶稣似的，但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名叫耶稣是个被动的被动词，那他真正的直译出来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那被人称为耶稣的人，意思是说他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他从因为他瞎嘛，他从来没见过耶稣，他也从来不知道耶稣，他只是风闻有耶稣而已，风闻耶稣是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而已。因此耶稣就是刚才我在讲，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子去洗，然后他就去了。好像让我们看来这个希罗亚池子被特名指明出来你要去那里洗嘛，所以他跟第五章相对，对吗？毕士大池子那个相对，毕士大池子那个三十八年一直就是瘸腿就瘫痪的那个病人得医治，好像经文也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有天使在池子里搅动，所以第一个下去的就得医治。经文不是在说这个重点，经文在说耶稣所行的远远超越一切灵界一切天使所行的。所以呢耶稣不用那个水，耶稣直接说你起来拿褥子走吧，那人就得医治了，那在表明耶稣远超过一切，那是神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来成就一个唯一的救恩。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样，不是那个池子的水能够让人得医治，没有那个神奇的疗效，而是耶稣的话，你去池子里洗，而且是奉差遣，是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去，是神差遣我，我差遣你去，你就得医治，知你，所以他顺服了，所以他得了医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看到说这个人去洗，哇，那这个一洗多棒，所以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哈，就是有一些我不愿意说是什么了，在什么人了，但是他们确实很迷信，或者叫做崇尚一些行为举止，你这样做你就得医治，你那样做你才能得医治，你怎么样怎么样，否则你是信心不足，或者没得医治也是信心不足，不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得医治是还是耶稣的那句话，你去洗，你只要一洗就得医治，不是洗这个动作医治他，而是耶稣的那句话借着他的行为医治了他。大家听得懂这个救恩的整个概念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第九章为什么我要这么讲，是因为不这么讲我们没办法看明白，所以我们必须上下一起来看，上下文一起来读。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什么呢，就是生来瞎眼的，这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是没法体会哈，一个生来就瞎眼，这是一个极端的痛苦，对一个人来说他人生中极端的痛苦。那么神借着这个痛苦让人能够经历到神对他的救赎。而且呢在第八第三十七第到第三十四节的这个整个这一大段经文当中，让我们也看到人不同的人对于神恩典的不同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常常体会到 第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呢？经文讲得很细，对不对？那目的是，目的不是让我们看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其中的真理，就是人的作为，人如何回应神这样一个丰盛的主动的恩典的。第一就是他的邻居，当一个当我们受洗，我们生命被改变，确实会被改变，但虽然还改变的不彻底，虽然可能就一丁点一丁点，但我们知道我被改变。但是你知道吗，特别熟悉你过去的人，他一定持怀疑态度，这真的是你吗？你在作假吗？或者表达你所信的是真的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怀疑，不是我说的，而是通过一个他们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他最后他们实在拿不定主意了，他们就把这个人交给了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的对于律法的裁决者和当权者，让他来判定说，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原来那个瞎子，他的得救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所以他表达他的亲朋好友，他到最后对他是持怀疑态，对这个神的救恩持怀疑态。第二就是他的至亲亲人，也就是我们家里，当你信主以后，你的至亲亲人对你质疑是最大，也就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承认他过去，也承认他现在，但是就因为惧怕当权者和惧怕人言可畏啊，他们不敢承认，不敢承认，至少他自己也不愿意相信，因为直到他觉得确定笃定的时候。这是第二种惧怕。第三种就不用说了，法利赛人，那是一种不只是怀疑，而是拒不承认。不光拒不承认，我们也看到他甚至是诽谤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违反安息日，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你是他的门徒。其实这里边我还要提醒一句，就是我们看到当这个瞎子说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那个也要，那个也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是在说什么，是因为表达对他这句话其实是法利赛人听明白了，可能我们都没看明白，法利赛人听明白了，法利赛人知道他在说你是他的门徒，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法利赛人有的时候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用了很多他叫做讽刺的语言，我们以前一直在讲，也常常会提到讽刺的语言，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法利赛人常常说出一些真的对的事儿，但他们却认为不对的。所以你是他的门徒，确实他听对了，他听懂了。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瞎子就是自己想做他的门徒，也愿意做他的门徒，所以他就不自觉地说，哎，那么你也做他的门徒吗？你们问这么多遍，表达了他的心里面的一种状态。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个瞎子他的心理的状态。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虽然这样，但是法利赛人拒不接受，这是我们常常传福音遇见的状态，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不是你没有说服力，不是你不够辨别的能力不够，不是，而是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的光照耀他。当然与此相照的就是第四个，那就是生来就瞎眼的人的他的回应，他的顺服。我这里想强调的，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真的一个人亲身经历到神在他里边的动工，他也愿意承认这个工是真实的时候，他说对，是我原来是这样，我今天是这样。所以他真的真心实意的愿意承认这一份奇妙大工的时候，他对于神的认知就改变，所以他可以坚定的向在人面前，无论是将来受何等的逼迫，他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代价，来坚定的见证说主在他身上的大功。他说是我得了救恩。所以这四种，我为什么要把这经文，为什么要这四种让我们看这么清楚，是因为圣经我一直在说，我们读经哈，第一就是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是谁，他怎么样拯救人，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情的神。那么第二大点就是人是谁，人是怎样回应的。其实第九章非常好的经文，他把这个全写得很清晰，只要我们用我们属灵的眼光去读，靠着圣灵去读，我们都能够明白。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四种人不是四种人，而是四种心态， 我都经历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坦白讲，这四种心态同时都在我里面出现，只是你的程度不同。所以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这就是第一个益处了。第一个益处就是神借着痛苦，神借着苦难为我们做一个警醒，一个提醒，就是你现在对于神的恩典的回应是怎样的。当我发现我痛苦，我疾病得病的时候，我会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是得罪了你，得罪了人吗？还是说我对你的心态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我的心态是正确的？那如果我的心态是正确的，我也是坚定的，那为什么还会有痛苦？那就是说我应该赶紧再回到神面前。我是不是又，尤其我的三叉神经痛，神经痛大家知道不可以很，神经是不能受刺激，否则会加剧疼痛。我今天的疼痛，我记得上一次就是上个周末，一个姐妹问我说，那你的痛现在好点没？我说还是老样子，但是确实比真正的三叉神经痛刚开始的时候那一种撕裂痛，我们姐妹经历过神经痛，那痛简直是搁在躺在地下你是不愿意动都动不了，或者打滚，你就整个都没有，只有痛这件事，只有身上那个痛这件事，什么都没有。我说若不是主的恩典一直，就第九章让我看见主的恩典从前到后一直追随着我，一直呵护着我，让我的痛很奇妙，我的痛就是能够忍受。当然了，也是经过一次很奇妙的医治，但那次医治之后痛还会痛，但是痛就轻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说若不是主的恩赐，主的医治，他一直保守我，我可能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我可能哪一天，我可能早就，若不是基督徒，我相信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世上，因为死了总比这痛了强，对吧？这个痛是时时刻刻萦绕着你的，很艰难，很艰难。所以这个痛会让我回想说，会让我反省自己说，我此时是回到了老我当中的那一种自我放纵那一种生活中呢，还是我能够持守自己在圣灵的管理的那一种自我节制的生活中。无论我此时是不是在自我节制生活中，痛都会提醒我，再次激励我，让我持守住这个自制的生活。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哈，所以我们常常会从中出来。当我知道好了伤疤忘了疼嘛，这是我们常说的话。当一个人都病好了，他干嘛又干嘛去了，对吗？甚至更病，更不好。但是痛会让我们时刻回来，时刻回来，这是痛对于我们的第一大益处。所以我常祷告说，主啊，若这个痛能够时常让我回到你面前，时常的能够自愿的降服在圣灵的管理的大能当中去生活的话，那这痛就痛吧。虽然我还在祷告求神挪走我的痛，但是我的心已经安了，没有了那种挣扎了。所以那么第二，让我们看到神借着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神借着痛苦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的位格和作为，使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他。在这个第九章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哈，就是他确实因着他以前的病，他很听过耶稣，他也愿意被医治，因此因着这个痛，而他当耶稣说你去洗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去了。而这个去之后，他真的经历到神耶稣的作为的时候，他对真理有了确定的把握，说他真的是神所差的那一位，他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那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有何意义呢？我们太常经历苦难，我不想具体举什么苦难，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苦难。你可以试想一个你正在经历的苦难，无论是病痛还是你周遭的苦难，给你的苦难，这个苦难会让我们默想十字架上的救恩。怎么默想呢？我们会去思想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所经历的与我们相似的那一个痛苦。你被人诽谤了，他被人诽谤，被出卖，最亲的人被最亲的人出卖，他的门徒之一。我们身体有病痛吗？ 耶稣他无是无罪的，所以他没有生过病，这一点圣经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生过病。但是他有没有经历过痛，身体痛呢？当然有，他在十字架上的路道路上，他受的鞭伤，那个鞭子不是说惩罚的普通的绳的鞭子，罗马人那个鞭子或者当时的鞭子，你知道是什么鞭子吗？是上面带着铁钩的，带着至少九个铁钩，它叫九钩鞭，至少九个以上。那个钩子抓杀到人的背上之后是撕裂下来的，那个肉体被撕裂的疼痛，我们今天他都能体会，我们的痛他都能体会，所以他经历过身体的疼痛，他在十字架上的痛，巨大的钉子刺穿他，而且这个刺穿不只是刺穿哈，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先辈们也经历过类似的折磨，抛头颅洒热血嘛，对吗？但是都不能跟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救恩所遭遇的相比。为什么？因为那两个痛有两种，第一它是挂在那里，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字架的形象，都是包括电影包括图片都是有一个绳子绑在十字架上钉上再绑上，对吗？真实的是没有那绳子绑的，它是真的靠钉子钉在上面挂在上面的，那是一种撕裂的痛。而且这个肉体痛不是最主要的，耶稣不会因为这个肉体痛而让他迫切的祷告，那一种恐惧，那一种伤心忧虑，以至于汗如血滴滴到地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会那样呢？是因为他要背负整个世人的罪，而这个罪将遭受从父而来的审判，那个审判那个悲不是人能喝的，我们都不能体会神那个降在他身上那个审判的那一个痛苦，我们没人能体会，因为我们只能背负自己的罪，我们只能被砍头，我们只能砍接受我们自己的罪带给我们痛苦，我们没办法体会整个人类的罪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所遭遇的是什么。而且他所经历的是父要离开这人子，他说父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一个生命撕裂的痛不是世人所体会得到所理解的，也不是说不能体会，罪人是常常能体会的哈，而且将来他们也要体会，当进到未来进到那一个火湖当中，进到地或者话叫地狱当中的时候，永远与神分离的时候，那种痛就是与神分离的痛，那种痛是剧烈的，是可怕的，用火湖用火来焚烧等等，这一切形容都只是形容的皮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急于传福音，尤其像亲人朋友传福音一样，我们因为知道那一个痛那一个灾难，所以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福音叫做福音，就是好的消息，是拯救人出那个痛的消息，所以这是痛苦带给我们第二。所以当我有一次我的痛一直痛，但是时常会特别剧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痛非常剧烈，当时当然没有第一开始那样剧烈，但已经很痛了，所以我一直在祷告，在祷告，我进入了一次在一次好像就非常沉非常深的祷告中，我有几次祷告是非常深非常沉的祷告，以至于有两次祷告我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反正我是看见神那荣耀的宝座的时候，我跪下来的时候，我的话语是超，我是没有语言可以去形容那一份光，那一份美妙光，不只是耀眼，而是美妙的，没有话，就人的话只能用这几个词，你形容不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继续说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说的是天使话，我说的是方言，那是真方言，不是模仿来的方言，不是随时而来的方言，而是方言为什么能造就人，是因为我真实的敬拜看见他的时候，我继续敬拜他赞美他，因为我不能停止，因为太美了我没办法停止的时候，那时候神赐给我的语言就是方言，是与我们世上的语言都不同。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状态，但是还有一次我经历什么呢，是当我为我的病痛去祷告的，为什么我后来我说祷告就是祷告是祷告，但我心安了呢，就因为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状态，就是有一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一首歌 临到我。我每一次听那首歌，我以前不敢听那首歌，我每一次听那首歌我都会流泪。一会儿我希望有时间去放。那这首歌，当这首歌临到我的时候，让我真的又再一次特别清晰地看见耶稣在十字背着十字架，在整个的那个哥哥他路上一直钉到十字架整个的过程，那一种为我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是我在上那次祷告当中所经历所看到的，灵里面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个鞭子，那一种车拉扯。因为神经痛是撕裂的痛，是那种神像闪电一样火烧火燎，但是你感觉的是撕裂的痛，不是钝痛，也不是扎的痛，不是拧的痛，而是那种撕裂的痛。所以神特别让我看见他身体被鞭子撕裂拉伤。我说主啊，若我这痛让我能够多少体会你在十字架上为了救我而付出的那个痛，那就让他痛吧，因为这个痛让我体会你对我的爱，会让我更爱。后来我说主，若是这个痛让我能够更爱你，更爱你，能够舍我自己，这个痛都能忍，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若身体的痛我都能忍，身外之物我有什么不能忍的？主，谢谢你用这个痛提醒。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那么就是借着痛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它，真实的经历它。这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所渴慕的，我不希望你们在痛经历痛才经历它，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在没有痛的时候你也能经历它，在敬拜它的时候真实的经历它，那才是真的敬拜。敬拜不只是唱歌，不只是唱给他听，而是我们心意的表达，同时也是经历他，看见他，让他的话语临到我们，指导我们的那个时候叫做敬拜，叫做祷告。所以敬拜是将我们的心举起在他面前，敬拜是让他的同在临到我们，让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这叫敬拜。让我们安静心。
那天耶稣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地走向哥哥他的身上，
去默想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而耶稣通过
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这首歌常常回响在我们心里，它激励我们，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回应它，让我们可以回到它的面前，来向它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爱我，主啊，你为我舍己，主啊，我愿意奉献自己，跟随。好，那让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神借着苦难操练我们属灵的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用肉眼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世界和属肉体的都是短暂的，都是必朽坏的，都是虚荣的、浮华的，唯有属神的才是永恒的、不朽坏、荣耀的。为什么？因为苦难让我们真正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是败坏的，真的是不长久的。我们越来越会感觉到这个世上的罪越来越沉重，已经罪恶满盈了。它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体里我们那原有的那个罪性、那个罪、那个牢是何等的败坏。我们身体的一切的疾病不都来源于这里，都来源于人的那种掠夺性吗？天灾不是来源于人的掠夺性，以至于整个大自然被掠夺、被毁坏。所以苦难让我们真的看明白，这一切都是必朽坏，也要受审判。所以我们才苦难才会让我们去更加的盼望那一个永恒的、不朽坏的、更美好的生命。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说主我信你，主我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已经重生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眼睛，不是每一次苦难让我们重新开启一遍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又瞎了然后再开启，我们不是这个眼睛，而是我们的眼睛在你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启了，只是圣灵借着圣道，借着每一次神的话语，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他磨练我们，他擦净我们，重新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恢复我们的视力，或者叫做敏锐我们的属灵洞察。所以苦难、灾难、疾病不要轻看，不要轻看，那是福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是福分。只要我们看明白，只要我们正确的在这当中正确的回应神，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他祝福在我们人生当中任何一个坎坷中，他都祝福，他都有他的祝福在当中，只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看见还是没看见。而这个看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呼求圣灵说：圣灵啊，保惠师，你帮助我，让我看见神的作为，让我在这艰难中看见神的作为。我确信你有你的美意在当中，只是我不知道，我看不清，求圣灵让我看见，求圣灵给我更多从主来的爱，去胜过这个处境，去帮助这处境中同样受艰难的人。这也是神的一个重大的心意，不是我们独自受福而已，我们是福气的传播者，是福音的传播者。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这样的一个得胜之后，我们也是要用它来带领我们周围处在艰难中的人胜过苦难，胜过艰难。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把它像我们曾经一样，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用我们的亲身的经历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说教，而是爱心。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几个祷告，若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几个祷告，我们就能看明白他在说什么。第一是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当然后面还有哈， 就是使你们真的知道他在你们身上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等等，好有好几个，这个不用再去讲。在这里我只是说，我们要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就是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他，不断的更深的知道他，这是祷告来的，擦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记住这句话，求圣灵照亮我心中的眼睛。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迷茫，真的是看不清。好，再接着读，腓立比书一章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他再来的日子，那大审判的日子也是奖赏我们的日子，所以也是靠祷告来的，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哈，各样的见识，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灾难是痛苦，是你飞黄腾达了吗等等，你的爱心在这上多而又多，能分辨是非，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必朽坏的。所以让我们再读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大家好说，哎呀，好让我知道神啊，多让我多知道一些，这都是很好的经文，我们要能够背上，能够默想它。这些经文是什么？愿你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任何的艰难中，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件事上他的心意是什么。记住，他是赐福的心意，不是降灾的心意。那他的福在哪里呢？就要求神，求圣灵光照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上结果子。我们在苦难中得蒙神的怜悯，得蒙神的爱，对我们的再次的激励，跟使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坚强起来，是要什么呢？是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的，明白吗？就是让我们周围的人回到主面前，也得着同样的福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多知道神，不是在说来就来的，而是在我们的遭遇中，在我们的行为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这些经文都是很好的经文。那么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在这第三条有一个很重要的灾难、苦难、病痛，是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得以擦亮，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这个身体和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属灵的生命之间的关联和意义，是我们这个身体是服侍谁的，是服侍自我的，服侍罪的，还是服侍神，服侍义的。所以灾难让我们能够分开这两个，否则我们以为我们一直活着，但其实我们活得很盲目，很徒然，劳累很徒然。所以只有在灾难在艰难当中，会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劳力为了什么。所以保罗他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向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什么意思？肢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是为我们的灵魂服务的，你要做什么是用肢体来做的，所以这个肢体是必朽坏的，但它不是没有益处的，它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做器皿来服侍神，服侍义。所以呢，将自己献给神，自己这个意思是整个的我，我的肉体，我的灵魂，我的生命，这一切全然的我献给神，让我这个肢体不再去做朽坏的事，那些罪的事，而是去作为义的器具。所以我们的身疾病会让我们看见，我的身体不过是个器皿， 是我们的生命才是核心。所以保罗又接着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奴仆是奴隶哈，所以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献给谁？做罪的奴仆还是做义的奴仆？你要怎么选？这个选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但是你要顺服那个感动吗？若你顺服那个感动，做顺命的奴仆，做神的奴仆，你就诚意，就以致得永生。这是神的话，不是我们的话，也不是劝人的话，而是圣经真理的话。所以在这一章我必须要念，你们，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话常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以前怎么做的？这个做法没错，只是对象错了。所以我们以前怎样服侍自己，服侍罪，我们今天就照样用我们的身体服侍神，以至于成圣。所以因为你们做奴仆，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当我们信主救了我信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的。所以还是这样，去洗，你去吗？去，你的眼睛就得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永生、救赎、恩，那都是恩典，是白白的，你信就成就在你身上。